大家好，欢迎来到苏 PO， 我是 PO 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PO 的资深编辑阿木。
大家好，我是阿木。
好，其实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爱情中的心理学。不管是暧昧期、热恋期，甚至到平淡期，其实都跟心理学息息相关。但是我们的节目也没有这么的高深莫测，所以我们没有要跟大家谈谈心理学这么严肃的话题。那我们今天的爱情诊疗室，帮你的爱情来开始，我们要聊的是心理测验。所以阿木，你相信心理测验吗？
没有到不相信，但是偶尔可以玩玩啊，就是它的测出来结果我不会完全信那个东西
哦，但是可以玩玩，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不要测那种就是只有一个答案的那种，不好玩。 PO 小编今天帮大家精选了两个我觉得很准的心理测验，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玩看哦。第一个叫做沙漠心理测验，我们这事先都没有蕊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好，假设在沙漠中行走，然后你要带着动物前进，你舍弃的顺序会是什么？好，有五种动物，第一个是马，第二个是绵羊，第三个是老牛，第四个是猴子，最后一个是狮子。你要按顺序排。
你说最先舍弃，按舍弃的先后顺序是吧？
对对对，
猴子第一个，
猴子第一个。
然后绵羊第二个好了，
绵羊第二个，
然后再来是那我想先舍弃狮子，然后再来是牛，最后是马。
哦，狮子、牛、马，所以是猴子、绵羊、狮子、牛跟马。
对
，OK，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我呢，我第一个会舍弃的应该是猴子。我也是会舍弃，对，第二个会舍弃的应该是牛，然后第三个是绵羊，第三个应该是绵羊，然后第四个是狮子，最后一个才是马，因为马感觉可以骑。
对啊，我也觉得，我是觉得好像在沙漠中比较有用处的。
对，就好像是马。好，那我来公布答案咯。空中的你选好了吗？第一个你舍弃掉的是猴子嘛？
对，
我舍弃的也是猴子。他讲的其实是在你面对危险当中，就你会先丢掉哪几个东西。
嗯，
所以猴子是朋友跟友谊。
你说哦，友谊？
对，你会先丢掉友谊。
哦，
准吗？
我应该感觉不是很准欸。
感觉不是很准。好，第一个是友谊，我丢掉的第一个也是友谊。完蛋了，我们的朋友好可怜。
完蛋
了，
朋友不能听这一集。
对，朋友不能听这一集。好，第二个是你是丢绵羊对不对？
对，
完蛋了。
什么？
你丢掉的是爱情跟婚姻。
哦，还好啦，还好啦。我还想说是家人怎么办？家人也排在前面了吧？
家人好，我第二个丢掉的是老牛，对不对？
该不会牛是家人吧？
对，牛是牛是家人跟家庭。
哦，
所以很可怕。好，家人也不能听这一集哦。好，所以你第三个丢掉的是狮子嘛？
嗯，
好，狮子代表的是理性。
哦。还好啦，排中间感觉也还好，好像没有那么糟糕。
对，好像没有那么糟糕。我丢掉的第三个是绵羊，其实是因为我不敢吃羊肉，所以我觉得
没有，我就觉得绵羊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对啊，
就蛮早把它丢了，虽然好像有点可爱的感觉。
对，我也是，可是好，不管，反正我就是丢掉了绵羊。那我丢掉的是爱人跟婚姻。再来第四个丢掉的是。我好像是丢狮子，所以我丢掉理性。然后你丢掉的是老牛嘛？
嗯，就前面讲家人。
对，家人跟家庭。然后最后一个是马，我们两个都最后一个才丢马，但是马其实是我们的专业、工作或者是理想。
是 不知道欸，我就只是觉得单纯觉得马好像在沙漠里面比较有用，马跟牛啊感觉比较有用。搞不好有点专业在沙漠里面可能还活得下去，好像也蛮合理的嘛。
对，好像是。所以第一个这个是沙漠心理测验，你觉得准一到十分你觉得有几分？
不行欸，感觉第一个朋友感觉不是很准欸，就是感觉绵羊应该要排第一个。
对，我也觉得绵羊好像要排第一个。
大概2.5分吧，2.5。
哇，满分是十分呢、欸
哦。满分十分吗？
满分十分。
三分好了。
三分好低哦。好，那这个就是沙漠心理测验，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把爱情放在很前面就丢掉的人。哎，这样子我们在 POPO 适合吗？我们都看爱情小说，然后我们都丢掉爱情。
就是看多了就觉得哎，没什么重要的嘛，对不对？人都已经在沙漠要死了，谁还管爱情啊？对不对？
哎呦，
活下去比较重要啊！
非常实际的阿木。好，再来第二个是森林心理测验，我觉得森林心理测验超级准。
我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以前好像有听过这个，还是之前这个蛮红的。
之前这个好像蛮红的，
对啊，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做了什么。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试试看。有一天你走进一座森林，你遇到的第一只动物你觉得会是什么？
森林哦，第一只动物我要选猫。
你要选猫？好，你要记得答案哦。
好，我记一下。
第一个你遇到的会是猫。
对，
那我来讲我的。我遇到的第一只动物我觉得会是一只鹿。
哦，适合。
对，好。第二个你会遇到一块水域，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什么意思？什么水？
水域就是一个湖、海、
哦、
或者是沼泽。
我要选溪流。
哦，会遇到溪流。
嗯。
那第三个问题，我自己选择的是我会大概遇到一个类似池塘的地方。
嗯，
好，第三个问题是你要如何度过它。
我要如何度过它、哦、
不可以绕道哦。
可是就是我想象这种溪流它其实没有很宽，感觉好像可以直接走过去。
哎呦，可以直接跨过去了。
对啊，就是那种没有那么深浅浅的地方。
好，那我的想法是我会划船过去。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船、
啊、
但我会
有船、欸、
对，但我会划船过去。好，那经过了这个水域之后，你遇到了第二只动物，你觉得第二只动物会是什么？
啊，第二只动物哦，松鼠哎、
欸，松鼠，
我就脑袋第一个出现是松鼠。
哎、欸，好，好，那我自己我自己想的第二只动物，我觉得会遇到的是一只熊。
哦，
那你形容一下，你觉得这只松鼠有什么样的特质？
虽然我刚才嘴巴脱口说说好可怕，但是在我脑袋里面，松鼠应该长得蛮可爱的吧？
蛮可爱的松鼠。
对啊，蛮可爱的。
那你刚才讲的那一只第一只猫，你觉得它的特质是什么？
黑猫吧。
黑猫，
很灵巧的黑猫。
很灵巧的黑猫。
好怕、哦，好怕！这结果是什么
？OK， 好，我自己觉得蛮准的、欸。
真的假的？
对，我觉得蛮准的。还没。Oh.好，所以我遇到的第一只动物是鹿嘛，那我自己觉得那一只鹿应该是很可爱的，有点距离感，但是是无害的，这样子。
感觉很像那种什么神话传说那种白鹿，你知道吗？就是会发光那一种，会在森林里面走的那一种，
不
那山神之类的。
山
应该是
吧，但是我现在想到的鹿是一般的鹿
哦，
对，好，
咖啡色
的那种，哦、好。然后我的第二只动物我会觉得是一只熊，然后它是很厚实的，
嗯，
然后不会伤害人
哦，
但是有距离感。
怎么两个都是有距离感的？
对，我觉得啦，
不能靠太近。
对，不能靠太近。好，再来继续走，我们走到了一个木屋。
嗯，
你觉得木屋前面的栅栏有多高？
就
你觉得木屋前的栅栏长怎样？
就是一般那种木头，那种很典型的木头栅栏吧。
很典型的木头栅栏、
啊、就没有很高，可能到膝盖而已吧。 或者
哦到膝盖而已，
对对对，就那种小小的，好像可以跨过去的那一种。
哦，嗯、是可以跨过去的那种。
你笑什么？结果该不会很可怕吧？
我觉得
我内心要被掏出来了吗？
我觉得你等一下听到，我觉得很对，很有趣。好，那我自己觉得木屋前的栅栏应该是。围成一圈的，把木屋围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也是木头的吗？
也是木头的。
哦，我以为你要想到铁栏杆。
没有没有，也是
超密的，
也是木头的，但是它就是比较高一点。
嗯嗯，
对对对。好，它是应该是跨不过去的、
哦，
然后它上面有一点尖尖的那种感觉。
对啊，我想的也是尖尖，只不过我想的是小的。
对，你想的是可以跨过去的，但我的是跨不过去的。好，接着你进到屋子里面。你觉得屋子里面的桌子是什么形状的？
什么形状？长方形的。
长方形的 ，OK。那一张桌子可以容纳几个人？
几个人哦？四个吧。
四个，
差不多。
桌子形状我是觉得是正方形，然后容纳几个人我也是觉得是四个。
我刚才在想说，它会旁边两边有算吗？
旁边对旁边，
就是餐厅太多人会塞椅子的那种。想说，算了啦，还是四个好了。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你知道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不是有去那个最后的晚餐吗？
对啊。
然后他们就是在定位的时候，他就跟服务生说：“你好，请给我们。”26人的桌子
哦，对，因为他们都坐同
一边，然后服务人就说：“你们有26个人吗？”然后耶稣就说：“没有，只是我们想都坐同一边，
这样才能拍照。”
对，这样才能拍照。好，这只是一个无聊的小笑话哈。好，那从房子出来之后，你遇到了一座墙，你觉得这一座墙有多高？
等一下你说从房子出来，
对，后院，
后院，然后遇到一座墙，
对。
怎么办？我没法想象后面有个墙哎、欸。
所以你觉得后面没有墙？
感觉后面应该会没有墙啊。
好，你所以你觉得后面没有墙？好，那你
可以
回答。可以，可以，可以。我自己的墙是很高，就是高到跨不过去的那一种。
哦，
对。好，接下来这个问题相当的重要了。你过了那个墙之后，你看到了一个瀑布。
嗯，
你觉得瀑布的大小是多大？
然后怎么形容？就是我会觉得它蛮大的，感觉是我没办法爬上去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它是很大，有像尼加拉瓜？
应该是没有那么大啦，
没有那么大，
就是大概那种普通的山的那种西的瀑布，就是那种观光可以在旁边稍微看一下那一种，没有那么壮观，你不会觉得哦好壮观，可能觉得它很漂亮那一种。
哦，但是是大的，
对对对，偏大
okay,
偏大
偏大偏。好，我的瀑布是有点像涓涓细流那样子，
哦、
对、
哦、
我自己的没有很多。好，那你觉得最后一就是你过了瀑布那边，你看到了最后一只动物，你觉得最后一只动物是什么？
哈，最后一只动物还有动物，我的天哪、啊，没有想那么多，怎么办？
最后一只动物，
最后一只动物哦，蝴蝶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蝴蝶。
就是我现在脑袋好像就那森林里面没有大型动物哎、
欸，那你
是小小的，
那你可以
选蝴蝶。
好，那你可以说一下你觉得那只蝴蝶长怎样吗？
特质，蓝色的很漂亮，
蓝色的很漂亮。
对啊，然后可能还有点荧光，有点梦幻的感觉。
哎呦、
哦，好少女哦，
好少女哦。那他有很亲人吗？还是
可能不到亲人啦，就是他们会距离我有一点点在那边飞吧，
哦、
在森林里面飞。
Okay. 好，我想象最后一只动物是狐狸。
哦、对耶，还有狐狸哦，狐狸好可爱哦。
对，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的狐狸是那种有点敢跳的那种。
什么是敢跳？
奸诈啊！
啊，
对，我想到的狐狸是有点奸诈的那种，
这不 OK 啊。
好，那我们来公布答案喽。云端的你们选好了吗？第一个你遇到的动物，你刚刚说是
猫，
猫好，是一只黑色的猫嘛？
黑色灵巧的猫，
黑色灵巧的猫。 这个是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哦，
我觉得超准，
还行还行。
我刚开始认识阿木的时候，就大家都还蛮热情的，然后就我就走到阿木旁边，那天阿木刚好在生气，不知道是哪个出版不知道是哪个出版品还是哪个作者，反正就是出了一点状况，他就在大发雷霆，所以我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
啊没有啊，那时候是那个很忙的时候，我是很忙，
对，
很忙，
好，不要再辩解了，反正
我没有在对任何人生气，
反正
我在对进度生气。
对，你看，你就是
自己的进度生气，
就是有在生气，
或是同事。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其实就非常的
暴躁火爆，
冷漠，我觉得是冷漠。然后他就，我就说，哎，你好，你好，阿木你好。然后他就
我也这样，
对，
我这样
真的就这样，
好失礼哦，
真的就这样，
好失礼、哦。
然后我同事还问他说：“你干嘛这么冷淡？”然后他就讲说：“哦，没有啊。
”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超级准的。你一讲黑猫，我就整个笑出来，
我
觉得超准，
也太不 OK 了吧？
可是感觉得出来应该是友善的人，只是他当下很冷漠，
形象降低中
吗？大家不要不喜欢阿木哦，他人其实很好的，而且他很好笑、哦、好，再来第二个，你遇到所以我自己是什么，我遇到的是一只
鹿，
你觉得准吗？
鹿哦，完蛋了，没有什么印象。
你看，因为他那个时候在生气，所以他对我没有印象。
不是啊，你坐的地方我这看不到、啊、
我有去你的位置跟你打招呼，
没有什么交流啊。
是不是？你看，因为他在生气。各位听众，
有啊，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暴躁，每天都在气。
对，好，没关系，我自己觉得蛮准的，是一只鹿。好，再来第二个，你如果遇到一块水域应该是什么，然后你讲是一个
溪流，
跨过去的溪流，
对对对。
然后我想的是一个要划船渡过的池塘。好，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哦。
所以如果你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就过去，表示这个困难对你来说没什么
哦。
你觉得你
应该还行啊，最近好像没遇到什么，
没遇到什么。
对啊，
好，那我自己觉得遇到的困难是需要借助工具的，表示我会遇到一个贵人
哦、
希望真的有这个贵人，
那应该也是不错
啦。对啊，也是不错，至少过得去啦。
对啊，万一如果回答过不去的那一种，我就想说哇
嗨。
好悲剧哦，难过。
对，好，第三个问题是你要怎么度过它。我们刚刚有讲阿木是选择跨过去，
对，
那我是选择划船过去，所以就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再来第四个是第二只动物，你的第二只动物是
可爱的松鼠，
可爱的松鼠。然后我的第二只动物是一只很大只的熊，好，我觉得非常准。第二只动物是你的真实性格。
啊，天哪，哇，好羞耻哦。
可是的确哦，我就是阿木有点像松鼠，他其实是很活泼很可爱。
我是二次元松鼠，我不要现实世界的松鼠，现实世界的松鼠很可怕、欸、
好。你说长得很像老鼠吗？
对啊，然后感觉攻击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很常看到，我就觉得他们好可怕、喔、他们如果冲过来我就会尖叫。
好，那你是二次元的松鼠。
对，我只当二次元的。
好，但我觉得这个还蛮准的。那我自己是熊、很大只的熊。
有憨厚老实的成分吗？
有憨厚老实的成分。
感觉蛮像的啊。
真的吗？
就是、
这个好像蛮准的哦。
对啊，感觉，但是不知道因为我想要熊就觉得会不会攻击我。
不会啦，我刚才就讲他不会攻击人啊。对不对？
那还蛮像的啦。
好，那再来
还笑了，你笑了。第五个
还蛮好笑的。木屋前面的栅栏嘛，你说是很小的可以跨过去的。然后我的是还蛮高的，
跨不过去。
对，跨不过去的。好，那我来公布咯，阿木的那个矮栅栏是他的同理心。
哇，我形象又在降低了，天哪。
你觉得有准吗？
我可以选择不要回答。
那就表示很准，各位，我找的是不是很好？
完蛋了，完蛋了，这集下去，哇，真的是
哇！但我也觉得你的同理心应该是不高啊。
这样说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节目就是这样那么豪放。
但以后作者对到我，他会觉得我很可怕，
因为你没有同理心，你会直接大删稿。
不要。
好，他是我们的资深编辑哦，作者们要小心一点，对到他是没有任何同理心的。
没有，好不好？
他还是有一点点，
自己讲，
但是跨得过去的同理心。来稿的时候顺便自信说，我的编辑可以不要是阿木吗？好，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好。再来第六个长方形，有几个？
四个。
对，有几个角代表你跟家人的，就是越多角代表你跟家人的摩擦越多。
哦，可是这一题感觉也很难答个什么六边形、八边形、十六边形吧？
对，可是有人会回圆形啊。
哦，
对，那就是表示它整个是很圆融的。
啊，可是感觉，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准。
对啊，木屋里面的
就可能就是一张木桌子，
对，但它一定得是一张木桌，而且一定要是方形的，
对，
才符合那个设计。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没有。我觉得圆形的不准。你觉得如果是一个很漂亮的木屋，然后走进去是那种摆，就是那种流水席的那红桌子，
不行
啦，不行
啦。对啊，我现在这个森林里面很漂亮的，好不好？
整个画风歪掉。
对啊，
好，所以我跟家人的关系就是看那个角的数量
哦。Oh.
对，看大家觉得准不准咯。再来第七个问题是为桌子可以容纳几个人，那我们都是选择四个，那这其实代表的是你未来家庭成员的数量有几个。
哦，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啊，
毫无道理。好，
以前到什么小时候看什么手上那个一颗一颗什么有几个
小孩，对对对，
没有道理、啊、
没有道理。
这题没道理，
这一题我那时候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完全没有道理，不要再闹了。我
这一题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我觉得这两题都没有很准，但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超准的，就是后面的墙有多高。
嗯，
你的感觉是后面没有墙吗？
对啊，我感觉后面没有墙。
好，我的是高的跨不过去。
嗯，
好，这一题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你心里的自尊心有多高。
没有自尊，没
有自尊
心，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吗？
什么东西？有吧，我有自尊吧。
真的，
这是我疑惑句。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尊心蛮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跨不过去，然后很高是
啊，真的假的？
蛮准的。
哇，这什么啊？哇，好糟糕的感觉。没有自尊，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很意识到，就是可能没遇到什么有关自尊的问题吧。
那假如，
假如你要设一个情境，
对，设一个情境给你回答。假如有一天你在工作的场合，然后你的上司，好，你的上司把你刚做好的企划案甩回你的脚边，你会怎么样？
完蛋，我可能就是捡起来吧。
这真的是没，完全没有自尊心，
就捡起来，就默默的就，然后顶多去跟朋友 murmur 一下吧。
天哪，真的是没，真的是这题超准，真的完全没有自尊心哎、欸。
是啊，这哦。
我会翻脸欸。我记得我们国小老师就是有一些那种很可怕的老师，不是最喜欢丢别人的作业本。
嗯，
我都不会去捡。
哦，真假的？
对，我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很高的人
啊。可是以前就读那种什么私立学校，很常被这样对待啊。
对啊，可是我又觉得不行啊，你怎么可以丢东西？哇，
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完全没有自尊心的人。太好笑了！
这题心理测验，哇，让我有点出汗了，
流汗了，流汗了。好，再来，很重要的问题，瀑布的大小。
嗯，
你是说有点大吗？
对，
我是涓涓细流。
嗯，
好，这一题代表是你的性欲有多大？
哦，哇，幸好没有说跟尼加拉瀑布一样大，吓死了。
没错，好，大家这一题哈。 自己老实回答啦，答案放心里好不好？
这样真的很尴尬耶，我的天哪、
啊、你的是蛮大的哦是蛮大的
哇，好好尴尬哦，
好好害羞。好，最后一个是最后一只动物。
嗯嗯，
对，你说是一只蝴蝶。
嗯嗯，
蓝色的。
对对对，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重点就是很漂亮。
对啊，
好，那是你未来的伴侣。
诶，那不错啊，那不错啊。
所以就是你未来找伴侣，你只会找一定要找帅的。
嗯，漂亮的也可以啊。
漂亮的也可以。好，就是反正一定要帅的。
那这题不错、哦、这题不错。
顺便跟大家聊一下，阿木是 Big Bang 的粉丝，他是 VIP 哦。
怎么突然这样爆料？突然爆料。
没有啊，就是你未来的伴侣有可能就是 Big Bang 的某一个成员。你最喜欢谁？ TOP 吗？
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你知道 GD、
啊、
最喜欢智龙了。
智龙好，所以智龙也哎、欸、智龙也是属于那种很帅的类型。
他就是对啊美美的、
嗯、他有一种荧光的蓝色蝴蝶的感觉。
什么东西，但是我最近觉得太阳也不错啊，我最喜欢就是他们两个。
好、哦、那我自己是觉得我的未来伴侣应该是狐狸，一只很尴尬很奸诈的狐狸。
哦
天哪、啊哦、怎么办、
哦、哇，那你下意识避开这种人好了。
对，我要真的要下意识避开这种人，因为他们会很奸诈
啊。不行啦，
好可怜哦。我
还想说可爱的狐狸感觉还不错啊。
好，那这个心理测验你觉得一到十分满分几分？
一到十分哦，嗯，六七分吧，
是不是蛮准的？至少有六七，
就是有几题就被我扣分了这样。
我觉得
长方形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哦、
那个没有依据。好啦，
好啦，六七分不错啦，
不错不错。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心理测验啦。那其实心理测验就是仅供参考咯，你现在脑子里面想到的那个人，你们心里如果有那个人，就表示你在偷偷喜欢他哟。好，那我们的爱情诊疗室今天就到这边。再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啦，就是编辑最爱的公与兽。阿木是我们去年华文大赏金奖作品难记的编辑哦。那由他来跟大家分享他最喜欢的公与兽给大家听听看。那这个当然只是代表个人喜好，不代表所有的编辑，所以作者们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写的刚好是阿木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来信指定不要让我的编辑是阿木哦。
没有好不好，我很心胸开阔的，不喜欢的我也会接受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题，想问你，你看到哪一种公与兽的配对头最痛？
可是我没有就是说就是配对，我只是不喜欢那种性格，就是这种性格不管放在公与兽我都不喜欢。
好，你说说看，你说说看。
我列超多呢。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写的就是那种优柔寡断然后娇娇弱弱的那一种。
哈，你不喜欢，你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很奶的那一种。
很奶的我没有很喜欢。
大家有听到阿木？
我不喜欢娇娇软软的兽。
你有看大家有听到阿木的身影了吗？你就知道他有多不喜欢。
我不行。
那如果是娇娇软软的公嘞？
娇娇软软公反而比较可以一点。
对啊，他只会跟那个兽撒娇，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
以
啊。露渐渐露出姨母笑。
我哪有，是你
啊。好，那还有吗？
还有，我这边有写不好好说话的，然后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中心，没有自知之明的那种。
你
越来越讲是我自己讨厌的人。
对，现在有点是讨厌的人格咯。
不好好说话就是我最讨厌那种，就是明明就是在发生某个情境，他只要好好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那个所有的误会，
但他就是
不
要
讲，
他就是不讲。
对，这种属性的我真的也是哦，真不行，就什么东西就给我憋在心里面那一种，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背负很多的男人那种，不行，
这种我也不行。老实说，这种我也不行。
对啊，那种是不是就是也是自以为是，对不对？
对啊，就是你其实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然后你看到公跟另一个男的走在一起，然后你吃醋了，你明明就可以走上去问说一句，哎、
啊。
欸， 就是他是谁，要不要介绍一下这种的。然后结果你就要闷在心里，然后在那边
对，然后开始闹别扭。你看我这边还要写闹别扭，我也很讨厌这种。还有公主病，公主病
也不行。
公主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写的蛮可爱的话，我觉得那种攻受我觉得都可以。可是真的很容易写的让人很不喜欢啊。
哦，对，这是的确，
就
是一个
你可能会边看边翻白眼，想说、哦、这种事情
就是。
自己做好不好？倒杯水之类的，自己做啦。
这种的，这种你不行。如果是有原因的话，是可以原谅。
对对对，有原因的公主病我可以原谅。
好，
但是就是那种完全好不讲道理的，不喜欢啦，不喜欢，
不喜欢。OK， 还有吗？
我这边还写了，哦，我写一个傲娇。
啊，你不喜欢傲娇？
我觉得以前我喜欢，但是现在我就对傲娇，其实傲娇也是不好好说话的一种、啊。
对
对
对，我刚才正想讲，
但我也是就是在想到，如果傲娇他写可爱，我觉得也可以。可是有些傲娇真的就是写的真的太不行了，就是不好好说话，又有点自以为是。你看，就是把前面我讨厌的东西融进去，
加在一起，
另外一种傲娇。
那如果是傲娇的公主病呢？
傲娇的公主病啊！不行
不
行不
行，那如果是娇娇软软的傲娇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公要邀请他做一些和谐的事情、然后他就傲娇说哼不要，这样这种的可以吗？
勉强可以
勉强可以
勉强可以，我觉得脑袋想一下觉得好像还行啦，
好像还行。那如果再娇软一点呢？
再娇，你要多娇软，不要了，不要再软了，
不要再软了，是不是？好、哦，我们放过阿木，我觉得他快疯了。
没有没有，我还要讲，我后面也很讨厌幼稚跟暴躁的。
哦，你讨厌幼稚跟暴躁的？
我不喜欢幼稚的，幼稚的不行。
那如果是幼稚的公，然后他对兽撒娇这种的，
不
行
不行。
那
我真的不喜欢幼稚的、欸，哎，就是。
你说的幼稚是哪种？乱吃醋那种是算吗？还是
我觉得那也算一点点。可是我觉得他的幼稚可能会体现在就是这个人的各种行为、言行举止上啊，就感觉很像长不大的小孩吧。
哦，
对哦，自己没有很喜欢那种啊。
了解。好，还有刚才讲暴躁的，
对啊，就是那种情绪控制很差的，
控管有问题的。
对啊，感觉现在很多角色常常会有这种问题哦。
对，然后
就会生气，
然后情勒对方。
对啊，不行啊，
不行，这种也对，这种大家现实生活中也不要尝试哈，是这样子的行为是不行的。好，那再来，小编最喜欢的攻的类型是霸道总裁攻，编辑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啦，我自己也没有说不喜欢这个，但是就是你知道，延续前面，他不可以太白目，也不可以太幼稚，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有些那种霸道总裁真的是哦，讲出来的话都好幼稚哦。
比如说什么，你这是在玩火，这算吗？
这有点哦，不行啦，什么什么。哦，我这是在玩火是啊，什么你这个什么小妖精什么的，这真是太老了，
太老了，
现在有人在写这种吗？
现在好，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作者要小心，要排雷哦，吼，你这个小妖精尽量不要写。
没有啦，就是他的整个言行举止就是很白目或很幼稚，就是他明明就是总裁，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多，就是不合这个身份或是。这个脑袋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不行。
那如果他是高冷总裁呢？
可以啊，
哦，
没什么不行的，
没什么不行。
对啊，成熟的就很可以啊。
那如果是霸道总裁，然后又是高冷型的那种，可是他很傲娇。
好，那我觉得可以，
可以，
就是有两个比较好的。然后他如果有一个傲娇，如果他傲娇不要是那种真的是真的很讨人厌那种，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那如果是这样子，再配一个柔柔的瘦呢？
啊！我不要，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娇娇软软的啦。
好，所以娇娇软软是大忌哈。大家如果有写到有写到娇娇软软，记得来信注明不要阿木，不然就一直被退稿哈。
不会啦，不会，这只是你知道个人喜好，这跟工作无关啊、哦。
工作无关，好 ，OK， 他会秉公处理。好，那。最近觉得最近最流行什么样的攻受配？
攻受配哦，我 我觉得感觉我们如果是我们站上自己来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哪一个是特别
流行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好像蛮多人会写强强或是看强强
啊，是强强强好看。
可是我也喜欢，
可是
我就不喜欢娇娇软软的嘛。
可是其实我有点喜欢娇娇软软的瘦诶、欸、讨厌。
不行，我喜欢强强的。
好，你喜欢强强的。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看起来像公但其实是瘦，然后看起来是瘦其实是公的这种
啊。哦，这种的我可以。
我不会觉得它是最近流行，感觉是它从某一个时候开始就蛮受欢迎的。
嗯，它是一个很隽永的品相。
对，然后还有最近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写花花公子这种流连花丛的那种。也蛮多的，
对，
就是、攻或受其中一个人曾经是那，就是
流连花丛，
对，就是玩骗男各天下男女的那一种。
可是突然就是为了这个人，然后
对啊，然后最近还有觉得，就是我觉得那种很直抒欲望的角色也很多，就是
哦，
对，
就是
他就想要就讲，或者是他
想要就讲的，
对，
也很多。
对，我觉得最近好像蛮多是这种的。
所以婆婆站上其实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攻跟受，那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站上多多的阅读一下现在的攻受配是怎么样的形态。那你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种攻受配哦。那怎样的设定你最不能接受？
就是我好像没有，就是真的不能接受设定，就上面那些只是说性格那些我觉得不算设定，而且就算前面那些我不喜欢你写成就是作品我也不会不接受，就是我还是会看、
oh, okay.
就是我好像没有不能接受设定啦。
我自己有没有不能接受的设定，我想想看。我觉得可能看到最后是 bad ending， 我会有点
啊，真的哦。可是我超喜欢悲剧的。
你超喜欢悲剧的？真的假的？我说的 bad ending 是那种最后两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可是没有在一起的那一种。
我可以啊。
你可以？
我可以啊，很可以啊。
我觉得这种不行耶，你在装孝为吗？就会
有
一种，
我觉得很可以啊。
就是我没有一定要 happy ending， 可是悲剧收尾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公或者是受很唯美的在海边死掉，然后另一方哭得死去活来，此生不嫁不娶，我觉得这种我就很可以，这也算是某一种类型的，
因为他们其实还是相爱的嘛。
对，因为
他们在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是
对对对。可是如果你最后结尾的时候给我冒出一个，就是两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可是各自去找彼此的幸福，
那要看他前面有没有写得好啊。就是他如果他故事的铺陈或是他的感情线的逻辑是这样子是OK 的，那我接受啊。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是给我在最后一张台突然冒出另外一个人的话，那我当然觉得不行、啊、
那如果是什么他们可能到一个阶段吵架到一个阶段，然后最后一张就是十年后，然后彼此各签一个新欢，然后在路上遇到，然后就像张爱玲说的，哦，你也在这里吗？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好像还行啊，我觉得没有到部分，就是要看他们那个吵架，如果真的是吵到真的已经就是裂痕已经永远没办法修补，然后他们两个最后在一起也是内心会有疙瘩的话，那我可以接受。
哇，那其实阿木对于 bad ending 的那个尺度还蛮大的、欸、
拜托我吃超广的
很吃超广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老实说，就这种文字创作或者是任何就是创作类型的，基本上应该就是你知道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只
是
你写再恐怖、再黑暗、再扭曲，我都看得下去。我没有。
可是我真的觉得 bad ending 不行耶，我会生气。就是我前面看这么认真，我就是要为了要看你们两个在
一
起啊。
不一定啊，对不对？有时候 bad ending 很凄美也不错啊。
好吧，那两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哦。
可以啊，
可以，
啊、可以
好，所以我们的编辑果然可以身为资深编辑，就表示他吃的还是蛮广的。那小编就是接受无能啦，大家还是尽量写 happy ending 给我看、嗯、好吗？所以其实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创作。那在创作的同时，也可以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还是再提醒一下，小编最喜欢 happy ending， 大家尽量少写 bad ending 哦。所以这边想请问编辑，请问你觉得成功的 BL CP 通常会有什么共通点呢？
我觉得通常的共通点都是角色塑造立体，然后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然后或者是攻受彼此的性格是互补，就是你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注定要在一起，然后他们是天生一对，然后他们在一起你看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在一起你会觉得很扼腕的那一种。
可是不是通常都是最近都是强强很红吗？
可是你是说成功的 BLCP 啊，就是强强也包含在这个里面啊，他如果就是他也让人留下印象深刻，然后你就觉得对他们两个就是应该要在一起，那他就是成功的 CP 啊。
所以他就所以他就是个性上面只要有互补就可以，
我觉得算是吧。然后通常角色方面应该都会比较讨人喜欢，但我觉得这只是通常啊，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这些角色其实你没有特别喜欢，可是他们是很成功的 CP 这样子。
了解。那请问编辑觉得 BL 跟 GL 的萌点差在哪边？
我自己是觉得在 GL 作品方面就是常常会描写一些比较细腻的女生的那种小心思，然后就是在故事中里面的女性角色如果彼此读懂这种专属于女生的细微心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是跟BL 不太一样的萌点，因为可能我自己是女生，然后就是会觉得女生跟男生思考方式本来就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在读 GL 作品的时候就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就是啊这种心思我好像也能理解的桥段，然后就会觉得这种剧情还蛮可爱的，然后 BL 的作品可能会比较少出现这种感觉。
了解。因为这个跟我下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有一点一样，就是我们要怎么推坑身边的人去看 BL？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你可以先从腐向的故事开始，它不是因为腐向它不等于 BL， 腐向就是稍微有点就是男性角色之间有点暧昧
哦，
对，但他们其实就是在故事中他们不会明显他们是真的在一起的，然后
哦了解，
对，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可以推一些清水向的故事，就是如果前面他可以接受的话，你接下来就是推一些清水向的故事，就是他们确实就是有在一起的，但是就是比较清淡一点的，然后或是比较可爱的故事啊，就是他是 BL 但是他的故事都很可爱，就是彼此之间不会有比较你知道激情的互动然后等到就是对方在接受之后，你可以再找一些就是开始情感比较浓烈啊，然后角色剧情元素都比较复杂的故事，但我觉得就是这些前提都是要尽量从对方喜欢的类型下手，就比如说对方就不喜欢什么什么强制爱啊，然后什么监禁配， 你就硬要推这些作品，那他当然不会喜欢啊。
了解。那因为其实不会演的，我自己第一本入坑的是柴鸡蛋的《你押上瘾了》。
哦，
你有看过吗？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看过，我知道他很红。
你没有看过？
我知道啊，
他是 BL 神作不是吗？
有到神作吗？我就是那个时期很红的作品没错，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朋友有在看，他也蛮着迷的。
对，因为我第一本就是看那个，可是我自己觉得它里面的戏其实是很重的，但是我一开始看我就是完全就入坑入到底了的那种。
但我觉得不一样吧，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喜欢看 BL 啊，或是他就是没有特别喜欢看男性之间的情谊。对，如果你是要推，这是一个比较能成功的方式，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单纯就是看了比如说你说柴鸡蛋那个上瘾啊，你可能就是一开始你就被故事吸引，那你当然就会直接去看。
哦，了解。
对啊，因为你想推的对象他没有特别有兴趣的东西的话，那就可能可以从这个方式开始啊。
哦，可是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军旅的，就是在那个之前我看的言情很多都是高干文对，
居然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怎么了吗？
没有啊
我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而且我中间好几段都看到哭，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看文学作品比较感性的人，然后我就是中间看到他爸爸百般阻挠，但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彼此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哦天哪好虐心。然后
我是以前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喜欢，也不能到喜欢，就以前比较接受吧，可是我现在看我都觉得那种百般阻挠，然后大家一直在那边纠结来纠结去，我都 我都会觉得
很不耐烦。
对啊，
因为我现在也是
不能好好的谈恋爱，好好讲话吗？
然后其他人阻挠，但是其实又不是跟你谈恋爱。
对啊，我就觉得很纠结。我有时候看人家那种什么推荐文，然后写到说什么中间有那种父母阻挠，我就觉得啊，算了，我先不要看这一本好了。
对，我自己私底下在看文的话，我自己也会觉得，误会或者是父母阻挠这种社会价值的，我觉得你都，我觉得私人观感，私人观感，我觉得你都已经要写 BL 了，你就不要把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建构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吗？
好啦，可是如果他写的真的很让人感同身受，觉得很讨厌，也算是另外一种成功啦。
是，但就只能说我私底下看文的风格不太会喜欢看这种，就是的那种。
我懂，我懂，就是很纠结啦。
对，因为可能父母亲阻挠这件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太多了，所以在小说里面我们可能反而不会想要看到这样子的情节。如果想要刻画一些比较虐心的桥段，可能可以从别的层面去切入。我反而觉得追妻火葬场都比父母阻挠还好看。
不同类型啊，但如果是我要选，我也是宁愿选追妻火葬场。个人观感，个人观感，
对，个人观感，这边强调是个人观感。对，好，那接下来进入留言的部分。好，首先是雨枫的留言，他在前导片的时候就有留言了。那因为这一集我们刚好请到编辑，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念一下雨枫的留言。他说恭喜书泼回归，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听这个 podcast， 当初暂时没有更新觉得好可惜，没想到回归了。一直以来都很好奇一个问题，以前的单元似乎也没有提起，趁这个机会好奇编辑们的回答。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问编辑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呢？是因为对于小说的热情吗？
就当然是因为喜欢看小说啊，其实小时候因为很早就开始看，在国小吧，然后小时候就对于出版小说的产业有种说不出的向往。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是一开始也没想好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唯一还保有热忱就是看小说，然后所以就开始尝试往这个方面走了，然后现在就在这里了。
没错，剖小编会变成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商周出版的网络小说，然后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作者就是
谁？
藤井树、蜻蜓、那挂。
小时候这么成熟吗？国小哎、欸，
国小啊，
国小大家不是都在看什么39块的那种言情小说跟恐怖小说？
哪有？
有啦，
言情小说我反而是高中才开始看。我记得我第一本看的言情小说是一本古风的，然后虐到不行，又长到不行，然后他是四角恋，我还记得很清楚，男主角叫裴元浩，
我记得太清楚了，
超清楚，
我的天哪！
因为他的那个故事实在是太虐了，他虐到我真的觉得哦，好烦。言情小说都是这样吗？但后来就没有，后来就慢慢开始看一些甜文，我就知道自己不是虐文派的。
但我以前哈，我这以前都是看到39块、49块的小本小说，然后我真的就对里面剧情真的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说那类似像什么霸道总裁爱上
我？对啊，就那种的啊，大家小时候都这样吧，
或者是霸道总裁俏秘书那种。
就是、朋友或同学就拿一堆来学校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传着看啊。
没办法，但我一开始就是看网络小说，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很迷那种国外的恐怖小说，像国王游戏那种的。
哦，国王游戏我有看，
国王游戏真的很恐怖欸。
我觉得他前面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有点背脊发凉的感觉，但是我好像就只有看前面几本吧，后面几本我觉得他有点开始有点超展开，我就没有看了。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我看了真的觉得就你怎么会写的是心理变态，然后好像是写什么右手是加分，然后左手是扣分，然后你要掰断他的那个手指头，然后来算 积分数，我觉得啊，好可怕哦！
怎么感觉九把刀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哦，九把刀的楼下的房客也很精彩。
没有，好像是异梦还是什么吧，又有类似这种很恐怖的小孩，我看来是哦哦，害怕，我害怕，不要这么血腥，
害怕。所以真的每个阶段显然看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再小的兴趣都不要放过，它都有可能成为你很喜欢的职业，或者是未来发展的兴向。那编辑会喜欢看，就是当编辑应该通常都是喜欢看小说开始吧，对吧？
是啊，
是，好好，私人立场，私人立场。好，那再来是第二题，想要知道编辑们会不会自己有在写小说？感觉看了这么多优秀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之后，编辑们自己也能写出很棒的故事。
我觉得如果有想要写小说的想法，感觉都是当编辑前的事情了。
我也觉得
当了编辑之后，就是只有非常偶尔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看到哦很喜欢的角色，你可能会兴起一点想要写点什么同人文的念头，但是你就会懒得写，然后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没错，
但是不是各位作者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其实很佩服各位作者，其实每一次挖了坑之后都能填完，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好人一生平安。因为我真的都我自己之前中文系的时候有尝试想要创作，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对啊，我现在就是写作欲望真的不是很高，就是因为很忙，加上你一整天都是跟文字为伍，其实你有空闲时间你反而会想要脱离一下文字，
是还是会想要自己编造一些故事啦，但是可能当编辑之后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没错，
对。好，然后再度恭喜新一季的 Podcast 开幕，也想谢谢编辑们这么用心的做这个节目，让读者以及作者们都能更了解许多写作相关的小趣事跟秘辛。好，谢谢雨枫。再来雨木莲说周三小确幸，然后祝刘颖签书会顺利，谢谢。两人的爱情故事真是太可爱了，小编也这么觉得呢。然后关于编辑内幕的讲解好棒，编辑真是太辛苦了。另外佑哥的爱情故事要开另外一个单元了吗？有可能，好吗？有可能，但是佑哥应该不会想要吧。好，
他不是说他可以
讲三季
讲三季吗？
再来要问编辑，请问好奇编辑的喜欢的 CP 跟作者完全不同，或是刚好是逆 CP， 编辑会怎么调试或者是跟作者讨论呢？
就是雨木莲问这一题是
就是现在才反应过来，因为雨墨莲是南纪的作者，那阿木是南纪的编辑，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应该是有蛮多交手的经验的。那所以这一段，所以编辑你会怎么调试或者是怎么跟作者沟通呢？
不是啊，那个南纪里面的 CP 就是我没有就是什么逆 CP 或是不喜欢的，所以这部分好像就没有特别讨论到啦。
哦，那你如果平常在看其他的作品的时候，如果有逆 CP 你会怎么样？
就是怎么调试哦，我可能就是转念吧，就是不管我自己喜不喜欢这都是我的工作啊。
哦，
就是不喜欢也得看，逆 CP 也得看，然后大不了就是内心吐槽一下这样。这答案会不会太现实？
这个就是非常敬业的编辑的回答。
然后作者的部分的话，就是我其实好像也不会特别跟作者讨论，就是请他因为这样去修改角色，因为这是作者自己的故事跟创意嘛。然后这部作品也不是为了编辑而写的，就算我不喜欢，也会有人喜欢这个故事跟这个角色。就是最多最多就是在读完的时候，就是可能依编辑或者是出版书的角度给予一些，就是强化角色性格，或是希望作者增加一些角色讨人喜欢的点的建议。就是这比较偏向面向要出版的方面这样。
了解。应该说编辑跟作者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读者而服务，所以
当编辑有遇到这种逆 CP 或者是完全刚好不喜欢的 CP， 我想编辑们应该都还是会坚持不懈的把它看完。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那你们欢迎随时投稿过来，那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专业的编辑会来帮大家把关作品。那也像阿木说的，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关于角色特点怎么描写进行比较多的建议，但是不会去改动到创意的部分。好，再来下一题，无论是投稿信箱或者是在泡泡平台连载，有什么美感能够吸引编辑更快阅读稿件呢？就是小编的海捞经验分享。
这一题的话，我真的非常认真的说，故事的开头就是有没有吸引力，然后跟角色是不是够有魅力，就是这两点都是让编辑停留下来读作品很重要的因素。然后这边就是必须要强调，就是开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超级无敌重要。然后因为就是这不仅仅是因为就是编辑需要快速捞稿件或是读这些作品，就是各位创作者要知道，就是现在是一个图像跟短影音盛行时代，就是已经越来越少人能静下心阅读文字。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要想一想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个作品的开头吸引不了他的时候留下来继续阅读，就是真的很少。然后就是再说个大实话，就是编辑们还会因为工作的需求就是耐心看下去，但一般民众真的很多都是只看一两章就会离开读者。
真的在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写说男主角跟女主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在最后一句又留一些现在的他们不知道这可能会对以后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通常看到这边我就会觉得哦烦死了，等一下一定又要虐人，然后我就会气文。所以其实或者是他有可能是写说什么很多年之后他们回想起这个画面都还是会相视而笑，那我就会知道哦后面是宠文，那可能就会继续看下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开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这仅仅是一个路人一般民众的发言，那专业的编辑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就因为他这一题其实真的主要就是说能吸引编辑快速阅读稿件嘛，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如果你就是我们先撇开其他部分不论，就是单纯只是被看见，你希望能多一点人看到，被编辑看到或是被读者看到，就是你就是好好琢磨故事的开头，不管是引起悬念或是直接带出有魅力的角色或是带出很特殊的设定都可以，就是我会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以能吸引人进来看然后并且留下来的话。
了解，那我这边再透露一个我自己小小的雷点，就是我很不能也不是很不能，就是我看书的时候如果看到他讲说像刀一般锋利的眉毛，然后深潭一般的眼睛眼眸，或者是有棱有角的下巴，我跟你讲这些都会跳过，这不是一个有趣的开头，这只是在展现你有多有想象力而已。
那我也说就是以前可能古早年代十几年前，就是大家真的会比较注重在描写角色们的外表，可能会用很多很华丽的词藻去写，然后大家那时候看就觉得还好，但我真的觉得现在我觉得十年后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不必花这么多的心，我不是说不写，就是不用花可能
这么多的，
对，一张 A4 纸可能里面有一半都在描写一个人的
长相
跟他五官，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必要的元素啦，除非他是什么人鱼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他是比较特殊的类型，那我觉得可以花一些篇幅去形容他的外观，但如果他就是个帅哥，然后你也想不太到有一些很特别的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花太多心力琢磨在他的外表，因为我觉得其实比起外表，你能吸引读者喜欢这个角色更多是他的行为跟他的个性，
是，
对。
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气质可能会比较重要。你去描写他可能穿着很整齐，他可能戴着一个黑手套，或者是他穿的西装一丝不苟，这些其实穿着反而倒是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气质，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
因为毕竟穿着它很具体嘛，
是
它如果写西装，你脑袋马上就可以想到西装。可是如果你想说有人有角的下巴，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巴？
是
你也不太确定。然后锋利的眉毛到底有多锋利？
你
也想
不
太
知道，
对啊，不太确定。
对，然后什么女主角的话，就是脱离不了什么桃花眼，像樱桃般红润的嘴唇。拜托，
这太言情了吧！我的天哪、
啊，对，这些真的都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先 skip 过啦，就是这个放在开头，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你可能可以把它放在后面一点，等到这个角色真的讨人喜爱之后，这些可以当成加分项，但是它不会是一开始你那一段你不会仔细看，你不会看他有锋利的眉毛、深潭一般的眼睛什么，你只会看到他就是一个帅对。所以我自己一般民众的想法是这样，不代表编辑立场。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